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好，飞碟魔王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民国111年，2022年1月19号星期三，礼拜三的时间，7点钟的时段。好，那依循了往年呢，那我邀请了《天下》杂志的团队。那天下当然是国内的，就是说最有质感的刊物的老品牌。那《天下》杂志呢，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呢，他们都会推特刊。那这个经济特刊呢，亚洲经济大预测，2022年亚洲经济大预测，连续几年的时间呢，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呢，我都会邀天下杂志呢，把他们的专辑呢，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来，今天呢为大家呢导读天下杂志的2022亚洲经济大预测特刊的，是天下杂志的资深的研究主编辜树仁，树仁在线上。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好。我们先一个个来，我们现在回顾一下2021年好了。2021年我们也先不看，我们先看台湾2021年的台湾的总体经济是一个怎么样的样貌？
其实台湾2021的总体经济
数字很漂亮啊，
对，数字非常漂亮。我们的全年的经济成长率预估大概就是会有6%，这是已经很长一段时间非常少见的一个的非常高的成长率了。那当然这个背后有它的原因嘛，一个就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在不只是2021年啊，从2020年开始我们的出口就非常非常的好，那台湾的出口就变成当初大家都没想到的，就是居然成为疫情之下的受益者。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大家当初都没想到疫情一封城之后，大家对于3C消费性电子产品的需求会这样子的暴增。因为大家都关在家里，在家上班上学，那你需要各式各样的，就是远距嘛，视讯，你需要各式各样的3C 的设备的装置，所以大家就在线上大采购这样子。那大家都知道台湾出口，台湾的制造业最厉害的就是资通讯产业，
当然
的零组件，所以因为这样子带动了台湾资通讯产业的出口，就是零组件出口到大陆，大陆制造成成品再出口到全世界。所以我们会看到台湾的相关的出口那个成长速度非常高，然后大陆他们那边的资通讯的出口的数字也非常的高，像以去年全年来讲，我们的出口成长率是高达30%的，就是这几年非常少见的现象，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好，这当然跟全球的疫情爆发之后呢，所导致的就是说，大家对资通讯产品的需求确实提高，因为有大量的这些活动呢，都从线下转移到线上进行，这个呢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那再加上大家都自我隔绝啊，每个人都成了一座孤岛。那这种的联系使得服务业的这些呢需求呢大幅的降低，所以服务业受伤惨重。那制造业呢当然得到了比较大的鼓舞。好，那这是台湾的部分。那全球的经济在2022年，因为相对于以2020年来讲，因为疫情刚爆发呢，全世界的经济都受到很大的打击。
对，
可是到了2021年的时候，大部分都出现报复性的反弹。因为2020年基期偏低嘛，所以呢如果以年增率来讲，2021年当然是漂亮的，大部分的经济体呢都出现了明显的反弹，比如现在已经2022年，陆续呢各个国家呢都在公布初步的结算2021年的经济表现。中国大陆呢大概成长率8.8%，那德国啦美国啦看起来交出来成绩单呢也都还不错。好，那但是这到底这个呢是不是已经结束了，就是说到2022年的时候呢，我们该怎么看2022年总体来讲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年？
那2022年其实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因为2021年数字会那么高是因为2020年很低嘛，大家都是衰退，所以那个基期低的关系，2021年变成反弹的那个数字是非常漂亮的。那到2022年，我们从现在各个机构的预测来看，不管是像 国际货币基金啊 OECD 或几个大的跨国的投资银行，像高盛、像花旗、像摩根斯坦利这些大的投行的预测，都是会比今年的整体的数字大概都会比较恢复到正常的，因为去年的基期已经高了，所以今年的成长率势必一定会比去年要比较低的。那当然最主要的一个变化，大家就是在预期是说，过去两年这种商品的需求推升的高经济成长率在22年会不会减缓，就是说因为疫情的关系，虽然现在疫情好像又有新的一波，但是整体上看来大家对疫情其实是偏乐观的啦。因为比如说我们先说 Omicron 这个东西，虽然是确诊率非常高，可是它的致命率死亡率是低的，然后又是比较属于轻症，然后现在大家的疫苗的施打率又已经很高，所以现在普遍的预期都还是偏向乐观的，虽然会带来不确定性，所以就是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家会一起说推升过去两年高成长率的商品需求会被减缓，然后转换成服务业的消费，也就是说大家会重新回到餐厅，重新回到娱乐场所的这些服务消费会不会起来。那现在看起来大部分的预测都是偏向乐观的。那比如说我们天下杂志每年年底都会针对台湾大约1000家企业的 CEO 做一个未来一年的景气调查，那虽然这个是在 Omicron 疫情之前调查的，就是说高达70%的 CEO 其实是对2022年的景气是乐观的，那这个是在最近3-4年来以来比例最高的一年。
好，在我们线上的呢是天下杂志的研究主编辜素仁。那这一期的天下杂志呢，他出了就是说呢过年期间了哈，他们的经济特刊2022年亚洲经济大预测，分成两部分了，一个呢是针对呢台湾，一个呢是针对呢亚洲的情势。好，我要进一下广告啊，广告回头之后呢，我们把这些天下杂志呢所整理的这些呢未来一年呢可能会比较值得你注意到的一些的趋势，那整理给大家听。不只是做投资做判断，2022年我想全世界的金融机构啦，或者是呢主要的研究机构普遍的在提醒你，它会跟过去几年很不一样。那因为之前大家病急乱投医啊，那导致了就是说呢资本市场的这种过度的膨胀，所以大部分的人那都享受到了就资产通膨。如果你有钱，你手上如果有房地产跟股票，哇，那恭喜你，你在那过去这段时间里面，因为通膨的所有资金宽松的第一波的通膨都表现在资产上面，所以有资产的人呢会是甘蔗头吃到甘蔗尾，是最开心的一群人，他的资产呢膨胀了很多倍之后呢，才会开始表现在呢物价上面。等到物价的通膨出现的时候呢，大概就是政府部门呢要开始打通膨的时候了。好，那今年呢可能会是呢打通膨的一年。那因此呢，在所有的趋势上面的研判的时候，该注意什么？那有哪一些呢？一些呢可以呢偏多偏好看待的，那比较有未来性的趋势。来进广告，回头之后呢继续访问辜素仁。好，飞碟不忘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来，今天星期三的时间，那我透过电话连线，因为现在有疫情哈，所以我们都用连线的方式。那把这一期的天下杂志呢，这一期呢做的是经济特刊2022年亚洲经济大预测。那在我们线上的呢是为大家导读呢这一期的经济特刊的天下杂志的研究主编呢辜素仁。好，所以呢我们从台湾开始好了，因为你们的内容很多。从台湾方面，有哪些呢特别值得你们整理出来的趋势预测？
我们觉得在2022年，就是说在21年的这个高成长率之后，那22年台湾可以期待什么？这就是台湾的经济哈。那如果我们都知道 GDP 有三只脚嘛，三驾马车，就是出口、投资跟消费这三块哦。那刚刚第一段我们提到，就是说在出口方面，21年因为 我们的出口的带动的关系，山西产品的出口带动，
嗯，
所以出口成长率非常高，带动台湾的高成长率。那22年这个会不会持续，就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因为很多人都预测，就是说慢慢的前两年的商品消费会慢慢的转换成服务消费，
嗯，
那台湾是不是还可以在这方面持续维持出口的高成长，以至于带动整体经济的高成长，这个是值得观察的。那现在当然都是有不同的说法，
嗯，
那比如说因为我们很多企业因为在过去两年为了那个预备缺料的问题，所以囤了很多货，
嗯，
所以他们都很怕就是在今年呢，因为那个商品需求下来之后，他们要怎么样去消化这些库存，会是一个大，对企业来讲会是一个头痛的问题，
嗯，
那这是在出口方面。那另外一方面，那如果出口因为商品需求下来了，那整个经济怎么办呢？那另外一方面比较乐观的预期就是说，因为疫情的逐渐的消散，
嗯，
然后 Omicron 因为也都是造成是轻症，那如果因为这样子，我们的服务消费，比如说餐饮啊，各式各样的娱乐消费回来之后，是有希望带动台湾的消费会进一步的成长。那我们自己的主计处的预估是说，22年台湾的消费成长是其实是会超过5%的，这个也是近年非常少见的。
嗯，
那这个是比较可以乐观预期的部分啊。那在投资方面的话，也是比较是可以偏乐观预期的，就是因为一方面我们的那个护国神山台积电它在南部有很大的投资，
嗯，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从统计上面看到，那个全世界包括台湾在内的企业资本支出都在去年的下半年大幅的成长，然后一直延续到今年上半年。那为什么呢？一方面就是大家是在准备抢那个疫后的商机，所以要大幅增加资本支出做准备，
嗯，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国际政治的关系，整个供应链在做一个调整嘛。那这个调整你在比如说回到台湾来要新增产能买设备，这个都是会增加投资的，或者是你从移到其他地方去生产基地，移到其他地方去也是需要增加资本支出的，
嗯，
所以在投资方面基本上也不会太差，
嗯，
所以整体上来看哦，我们预估主计处的预估啦，就是说在2022年的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在去年的高成长之后，今年应该有机会也是维持在4%的这个水准。
嗯，好，如果4%的水准，在水准之下，今年在台湾的经济跟商业面向上面来讲，有哪些你们觉得特别值得的观察的重点？
是，那我觉得观察的重点最主要的就是其实有三个关键字，哦，
嗯，
就是供应链瓶颈、通膨跟升息这三件事。这三件事其实是互为因果关系的。
嗯，
那刚刚前面主持人其实也有提到，那会影响到这三件事情的其实就是还是疫情的关系，
嗯，
那我们都知道就是说最近从21年下半年开始全球节节高升的通膨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供应链的瓶颈，
嗯，
全世界的运价在上涨，然后那个塞船的状况造成厂商的缺料，导致很多零组件原物料的价格一直在上涨，导致了通膨的上升。像美国12月的通膨居然又在往上到7%，那这一些背后都是疫情引起的。所以这个 Omicron 的疫情到底会怎么样的走，它什么时候会达到高峰，什么时候会下去，都会影响到供应链瓶颈什么时候会改善，通膨什么时候会降温，然后联准会的升息节奏这都会影响的。但是有一个我觉得可以拿出来讲的，就是说 Omicron 就是新冠疫情哦，它会怎么样的变动哦，它是其实不会反转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三个趋势啦，而是会影响到它的速度的快慢。比如说如果疫情再拖久一点的话，就表示说我们供应链的瓶颈改善的速度会往后拖， 那供应链改善的速度往后拖，就会影响到通膨降温的时间也会跟着往后拖。那这样子一来的话，就会影响到联准会的升息可能会加快脚步。那其实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就是联准会那边他一直本来说通膨是个暂时现象，然后去年底的那个公开市场委员会 Powell 改口了嘛，说升息的通膨是个大问题，所以已经决定就是说加快减少购债的规模，然后升息明年预计会有三次，甚至有人说12月底的这次联准会的公开市场委员会可能会再加快升息的速度。那这个一切就是要看疫情会让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问题会早一点改善呢，还是说再往后拖这样。
好，那他因为今年的这些的现象，对于如果我们从一个大的格局来看的话，比如说大家关心的薪资啦、就业啦，或者说是社会安全两岸关系会有什么影响？
这方面的影响的话，我觉得影响到最大的，就当然我们还是要看中美关系啦。那我们看到中美关系，就是说拜登上台之后，就是说他一样是延续川普的政策，对中国持续施加的压力呢。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从去年11月的那个拜习会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两国元首他们都强调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觉得中美竞争是要受到管控的。那拜登总统他用的词就是说，中美的竞争要有护栏。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高速公路上，跑是要有护栏的。那个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也说，中美竞争的是要受到管控的。那所以呢，2022年我们看到中美的竞争，应该就是会在这样子的管控的情况之下，他们还是会有激烈竞争，但是会在管控的情况之下激烈竞争，所以应该不至于会产生到实质的冲突。对，但是激烈的竞争还是有，这个激烈竞争之下还是会影响到整个国际的大环境，因为其实我们现在整个企业经营的环境，我们过去有尤其是对台湾来讲，过去有两岸关系的影响嘛，那现在两岸关系之外又有中美竞争的影响，大家都夹在这个两个霸权之间的竞争。那我接下来想提一下，那接下来他们到底要竞争什么？那我是觉得蛮值得提起来，就是说一个竞争就是供应链，尤其是半导体的供应链。那其实拜登总统上台之后，他已经不止强调一次了，美国半导体的供应链安全就是他们的国家安全，也是他们的经济安全，也跟他们的就业有关。所以供应链韧性，提升供应链安全这件事情，绝对是拜登政府的重中之重。那在这样子的大政方针之下，台湾绝对是美国要拉着一起合作的对象。那其实我们在最新一期的《天下杂志》也针对这个议题做过一个报道，像台积电已经去美国了。那我们可以看到去年11月新闻都有报道，就是美国商务部要求台积电跟很多的半导体厂商要提交一些供应链的资讯，都是在他们这样一个大政方针之下所会发生的事情。然后另外一个竞争的领域，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就叫做数位经济的规则，跨境数位经济活动的规则。因为我们这里面就包含了 5G， 包含了网络安全，包括所有的数位的基础建设，包括海底的光纤电缆，这些东西都是未来最重要的经济活动，数位这个领域。那对于美国来说，这个经济活动的国际游戏规则，他们一定是希望由美国来主导，就是说要依照民主自由开放的一些 的原则来制定未来这些经济活动的规则，他们绝对不会去想让中国来主导这样的游戏规则。所以我们就是其实可以看到，就是说拜登在这方面 这个其实也会影响到台湾的。
嗯，
比如说拜登在去年的十月的东亚高峰会，他有提出一个概念叫做印太的经济架构。
嗯，
那这个架构里面谈的两件事情，两个重点，一个就是半导体供应链安全，一个就是数位经济的规则。因为他为什么要提这个，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拜登政府他很积极的要回到印太地区来，
嗯，
可是呢因为国内民意的排斥，两党都反对，他已经没有办法透过 FTA 来做这件事情了。所以说在可预见的未来，其实台美的 FTA 应该是签不成哦，虽然我们有开放莱猪这件事情。
嗯，
对，所以那他要怎么样在经贸上重新回到印太地区，重新来主导跟中国竞争，他就是想要透过供应链安全跟数位经济规则这两件事情来做这件事。所以在2022年我们会看到在这两件事情上面，美国的着力是会更深的，它会施加更多的压力来拉着印太地区的国家，包括台湾来做这两件事。
嗯，好，另外两件事情呢，我想听听看你们的分析。一个就
是
当通膨上来了，那全世界尤其联总会的姿态，大家的预测呢越来越鹰派。那有关于呢，既同时缩表同时要升息这件事情似乎是普遍的预测，现在大家只说要会升息多少次。他对于台湾，因为现在不是只有台湾，全世界的房地产跟股市因为大家的银根太松，所以几乎都是在历史高点上面，除了大陆以外。那台湾的2022年的股市跟房地产会是一种怎么样的情况？就投资人的角度来讲，该如何面对2022年的股市跟房地产？
对，股市房地产其实刚刚主持人也提到，就是过去两年为什么股市跟房市涨得乱七八糟，就是因为疫情开始之后，全球的央行都把利率调降到最低了，
嗯，
然后低到已经不能再低，那欧洲央行甚至是已经是负利率的，
嗯，
那台湾的利率也是非常非常低，已经持续很久一段时间，然后再加上疫情造成全球经济的不景气，
嗯，
那又这么多钱没有地方去，那当然一个就是往股市跑，一个就是往房地产跑，所以包括台湾在内，全世界的股市跟房市都是一片荣景。那现在其实已经非常明确的哦，就是联准会已经开始减少购债规模，表示他已经开始从市场收回这些热钱。那今年啊，不管他的升息节奏快或者是慢，他这个资金收回去热钱退潮的大趋势已经是非常明显的，那这势必一定是会影响到股市跟房市。那其实也有人就说联准会已经确定要降息，那台湾央行今年应该也会跟着升息，只是说那个升息的时间点还是要看疫情对经济影响的幅度。那其实我之前有听到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从去年的第四季到今年的第一季，或者说我们说久一点到上半年好了，可能是那个房市跟股市最后的探戈，有这样的一种说法。
嗯，
对，所以在我们就是投资人在要做投资的时候，可能要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嗯，好，这个呢，当然因为对2022年来讲，可能也是在投资上面来讲呢，困难度比较高的一年。那资金的宽松反正就到底了，也到顶了。那如果大家都预期到疫情也不会再更糟了，就是它的新的病毒呢看起来致死率，再加上疫苗的施打，致死率呢是在降低的，所以不管如何就疫情不会再更糟的情况下面，那如何恢复常态的就是说国际的经贸的环境跟交流，大概是2022年的指标。那因此呢，原来因为特殊的金融环境呢所塑造出来的资本膨胀，大概到2022年的时候呢，可能会面对到一些的调整或转折，不敢说一定是空头了，但是要留意。 好，我们进到广告，广告回头之后呢，还有一点点时间呢，我们把视角呢再放大一点，我们再放到呢，就是说呢亚洲跟国际的视角。进广告回头之后呢，继续透过电话连线访问《天下》杂志的研究主编的辜树人，您稍等。好，飞碟播放飞碟早餐，我是梁家龙。来，今天星期三的时间，那我特别呢安排《天下》杂志的这个研究主编呢辜树人呢上线呢接受我们的访问。那这期的《天下》杂志的经济特刊，哈，2022年的经济特刊，通常到了农历年前的时候呢，他们都用特刊的形式，同时那掏肝掏肺的把他们对于新的一年的预测，那做成了2022年亚洲经济大预测的专刊。好，在我们线上的呢是研究主编的辜树人。来，我们回头看呢亚洲趋势的部分，我们看几个区块。刚刚我提到了，就两岸经贸的部分呢，是台湾之所以在2021年呢表现非常亮眼的原因。如果你从外贸的数字结构，台湾呢对大陆的进出口呢，出口呢成长了20%几，进口成长了30%，那外贸的依存度呢42.多，那台湾对大陆的顺差的比前一年呢，以台湾的官方统计成长了300多亿，那已经到了1700多亿美金啊！这是我告诉你，这是全世界大概除了中美之间以外，全世界呢最大的单一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顺差了。好，所以台湾不要低估这件事情。好，那因此大陆的经济如何对台湾会有影响的？好，我们先看大陆2022年的经济的预测。
好，刚刚其实主持人也有提到，就是说中国现在的经济状况其实看起来不是很乐观的，就是它的经济成长率其实是在逐季走缓的。那我是想先提一下这点，就是说大陆经济的减缓是已经是一个长期的趋势。那它从疫情前其实就已经开始了，然后呢疫情只是加速了这件事情，然后又加上他们现在坚持清零的这个政策，所以说给经济造成一个很大的压力。那经济减缓有好几个原因啊，就是说长期来看，就是他们整个经济成长的模式遇到瓶颈了，那投资回报率那个效率越来越差。那当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他们要解决过去长期经济成长留下来一些问题，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债务问题。那他们去杠杆已经是北京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政策，他们不会因为经济成长的下滑而有所放松，因为他们觉得不解决这件事情，中国长期经济的成长是走不下去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尤其是房地产业占他们经济的GDP 的比重那么高，这样子的要降低房地产的杠杆，势必会影响到它的经济成长率，然后就会影响到，就是说它现在是在逐季下滑。那所以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经济成长率大概就是5%上下这样子走，已经不太可能再出现过去这种双位数的成长率，这是从长期的来看。那另外一方面，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就是说过去这一年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祭出了非常非常多那种严厉的反垄断的一些政策，对他们一些就是说自己在打压自己的一些科技平台。
对，
那我觉得这件事是可以这样看的，我们看中国共产党他是怎么样子在控制整个中国的经济的。他基本上因为还是一个公有经济为主体的一个经济体，虽然他们大家都说他们是什么国家资本主义、威权资本主义，但是那个威权的成分还是比较重。他们其实是透过对于各式各样的战略性产业，每个产业的最上游，那些最上游都是国有企业在控制的，比如说电信、金融、交通运输、能源、原物料，这些他们全部都是国有企业。中共透过这些国有企业来掌控整个中国经济。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有另外一个战略性产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就是网络。网络过去几乎是在中共没有规范没有管制之下的蓬勃发展，像是一个野兽丛林一样的蓬勃发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阿里巴巴，可以看到腾讯，可以看到滴滴出行、百度，这些 他们叫做互联网平台，就是蓬勃的发展，非常的创新。可是当中共了解到说，这其实也是另外一个最新的战略性产业，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些网络平台背后就是大量的大数据嘛。那大家都知道说，数据已经被看作是在二十一世纪比石油更重要的战略资产。
嗯，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中共为了要掌控中国经济，他不可能不把手伸到这些网络产业去的。所以我们会看到过去两年，他陆陆续续的在入股这些很重要的互联网平台。那我觉得这个是过去两年他们在做反垄，当然也有整顿市场秩序的含义在内，的目标在内。
嗯，
但是我觉得背后更重要的因素是这个因素。那另外在房地产方面也是，我们之前有对中国的一些房地产专家做一些访谈哦，他们都觉得未来的一段时间之内，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它的商业性可能会相对的降低，它的市场的决定慢慢的会有更多的政府手伸进来。那我觉得这个是看中国未来的一些大趋势应该要掌握的一些方向。
嗯，好，那这是中国的部分，我们再来看一下 RCEP 因为今年开春之后正式生效嘛，我看起来中国大陆呢，它对于我过去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去形容目前在国际社会当中，美国跟中国的它的一个操作模式跟逻辑，美国呢是只有军事同盟，没有经济同盟，除了北美自由贸易区。中国倒过来，中国没有任何的军事同盟，它也没有海外的做驻军，它都是经贸同盟。那尤其是 RCEP 的成型了之后呢，对整个亚洲区的，就是说亚洲经济的一体化，它等于揭开了一个序幕。那接下去很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看起来俄罗斯啦、印度啦，都可能表现出呢对于整合到亚洲经济的兴趣。那台湾并不在里面。台湾不在 RCEP 里头，但是 RCEP 成型了。我们先来看 RCEP 对亚洲经济会有什么影响，对台湾会有什么影响？
对，那 RCEP 在今年生效实施了嘛？那当然最大的影响之一就是说 RCEP 成员国之间他们关税都逐渐取消了，然后很多服务业的市场要一体化。那当然这个对台湾产业来讲是多多少少会有一定的影响啊。那关于说台湾不在这些区域经贸整合机制里面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已经谈论了好久好久了。
嗯，
那其实最主要的冲击还是对传统产业。那因为在台湾比较基础比较好、比较有市场竞争力的科技的方面，因为国际间已经有一个资讯科技协定叫做 ITA， 那所以台湾的自动讯产业的出口，就是说各国的关税几乎都是零。所以对台湾基本上这些区域经贸整合台湾没有加入，对于台湾的自动讯产业比较影响不大，那主要是还是对于船厂会有比较大的影响。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刚刚其实前一段我也有提到，就是说中国大陆它在 RCEP 已经几乎是有很大的影响力，它是最大的贸易体，然后成员国都跟它几乎都是它成员国的最大的贸易伙伴几乎都是中国，那他在 RCEP 有非常大的影响力跟主导权。另外一方面，他正在做的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刚刚有提到，就是在关于数位经济的规则。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去年十一月除了申请加入 CPTPP 之外，中国还申请加入了一个新的那个多边的贸易协定，叫做数位经济伙伴协定。
对对对，申请加入了，他因为中国已经先看到了，他已经在申请这个东西。对
对对，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说，他要透过加入这个数位经济伙伴协定，来参与未来国际间跨境数位经济活动规则的制定。所以他这方面的企图心跟决心是非常强的。
嗯，
那这个就会给很大的压力。那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现在美国政府在印太、在亚太这边动作比较大的都是军事同盟，他在经贸上他一直找不到施力点。那因为国内反对他在签 FTA，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变成美墨加贸易协定之后，他们几乎之后就没有再谈了。那拜登政府的 USTR 美国贸易代表处基本上短期之内大概也不会再谈 FTA， 所以甚至连过去历任美国总统求之不得的那个贸易授权法案，拜登政府甚至主动放弃，就连共和党一直呼吁他要继续保留这个贸易授权法案，拜登政府也不要，就是因为他的民意反对。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那他现在找到一种替代方案跟权宜之计，就是我刚刚讲的，他们想要搞一个印太经贸架构，
是
那透过跟印太国家的半导体供应链整合。
好，这个部分、我不晓得天下杂志你们讨论的时候是怎么想，因为他现在只有这个名称，
对。
可是你要怎么做大家不知道，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中国在寻求，就是说呢，经济结盟上面来讲速度很快啊。
是。
他今年开春之后呢，他已经在推印度洋岛国发展论坛，他也在谈呢跟海湾国家中东地区的 FTA。那他前两天呢，他跟伊朗的25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协定也正式启动。那再加上 RCEP， 再加上去年已经谈定的今年希望能够生效的中欧投资协定，这些都是中国呢，就看起来很有步骤的，而且很全面的在推展的东西。美国呢，既然没有办法谈 FTA， 美国呢连 CCPTPP 都回不去，但他谈一个呢，就印太的这样的一个架构，大家听了觉得很空泛了，因为美国现在提的东西都很空泛。你们如何去思考这个架构？因为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内容出现啊。
对。其实就是像主持人讲的，他现在虽然喊出这个东西，那其实他去年底的美国商务部长他有说这个东西他们希望是在今年提出一个比较清楚具体的东西出来，可是这个东西究竟会是什么，就是说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架构，它是会像 FTA 这样子有一个协议，正式的协议条约，有一些那些加入的条款，一些传统贸易规则的规范呢，还是说它只是一个非正式的一个合作平台，其实我们现在都不知道。那这个其实也是美国他们自己很紧张的地方啊，就是说他们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跟中国在印太地区这个他们已经落后非常多的一些这种经贸影响力，他们也一直在想办法，只是说他们现在想出来这个权宜之计到底有没有效果，其实现在都还是个未知数。那我们最近其实有访谈一些东南亚的一些专家，他们怎么看这些事情哦？他们是说 TPP 这件事情其实对他们打击是非常大的。就是说当初奥巴马这么样给包括日本包括很多东南亚的国家给一些压力，说大家来谈一个 TPP， 哦，那这些东南亚国家花了很大的力气来说服国内的一些反对声浪来支持这个多边协议，结果川普上来之后说退就退，对他们来讲说，以后美国政府所说的事情，他们可能都要听其言观其行，
对，
要谨慎的因应这些事情，当然。大家都还是欢迎美国在经贸上可以回来，因为美国毕竟在很多经贸在一些经济科技实力上面都还是全球领先，
当然
他们觉得美国回来对于实现很多目标是有帮助的，可是因为美国现在的这国内政治非常不稳定，所以他们对于美国到底能够做多少其实都是打上一个问号，所以我们2022年这个是可以值得继续关注，他们到底会怎么做？
好，这些呢，当然，都会在2022年的时候呢，会成为分析跟预测2022年的难度非常高的时刻。那可以先放在心里面，这都是几件的大事情，这些的大事情呢，相互的牵引。其他的呢，当然要留意一些突发性的情况。疫情虽然是趋缓了，不过经济的情况要开始收尾了。过去的2年所留下的烂摊子，现在要收拾，其实是有点难的。好，感谢今天呢，我们透过电话连线了《天下杂志》的研究主编呢，辜树人呢，为大家导读这一期的《天下杂志》的经济特刊2022亚洲经济大预测。感谢树人，感谢，
谢谢。 好，谢谢各位。
好，杂志呢大家自己找来看，然后就当做过年期间的伴读吧。